如果小孩子他不懂事提出什么问题，大人通常就会呵斥他，就说不许问，就照着这样做就对的了。
对，
久而久之呢，好像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了。
神的话语需要去思考，另外呢，我们在谈论一些真理的话题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去思想来分辨的。
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主同行，就是岁月正好。欢迎来到岁月正好，我是唐曼。
我是杨丽。
在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呢，我们提到电影《破地狱》啊，那其实这个片子呢，给到我还有一个启发，也是那个老法师留给，就是在他死后留给女儿的信中曾经说，他做的很多的事情，包括他所说的一些话，其实都是上一辈给他的一些传统习俗观念。比如说他经常说，这个女人的
不干净，
对，什么什么东西不干净啊等等，但是他没有思考过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做，他也没有想过他这些言行给到他的女儿造成的极大的伤害。所以呢，他写给女儿这个信呢，带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，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习惯性的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我们并不曾去思考过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是，
也许呢只是因为我见到我的上一辈是这么做的，
是，
或者说我看到别人都是这么做的，或者说我知道的传统习俗就是如此的。
是，
你比如说过年过节，很多家里面都要拜一拜，
对，
还有一些什么祭奠祖先的仪式，烧纸啊干嘛，你要去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，很多人答不上来的。
是的，而且你发不发觉，就是中国家庭或者是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也好啊，都是很反对你挑战权威的，就是说了是这样就这样了，你不要再多问了啊，
对，
你就照着做就行了。
没错，
如果小孩子他不懂事提出什么问题，大人通常就会呵斥他，就说不许问，就照着这样做就对的了。
对，
久而久之呢，好像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了，
是，
就想着哎呀，那就免得麻烦了，那原来怎么做我们就照旧做就是了。
对啊，这就是随大流，人云亦云。
是
这样子的不带思考的做法呢，不单是像这个电影当中，它可能会造成人际关系的误解，
对，
矛盾和这种伤害发生，在很多时候它会变成一种我们生命当中习以为常但可能是错误的。
对，
而且习以为常的东西时间久了以后，它甚至成为一种宗教信仰，
起码它是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吧。大家不想去破它。
对啊，
怕破了以后呢会有一些什么不良的影响。
你比如说我曾经也路过一个大佛寺，那一眼看过去，那里面有好多的年轻人，就果然就像网上所说的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求人求己不如求佛，于是很多年轻人就涌上寺庙，他们跪在那里真的很虔诚的样子，但是我当时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，他们真的信吗？他信的这个真的能够给他带来好运，
对呀，
带来他所希望的那个结果吗？所以很为那些年轻人感到悲哀，但是他们那个虔诚的样子又让我觉得很心疼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但有时候我们在从众的时候我们是不自知的。
对呀，
比如说不记得是哪一年开始流行，就是说本命年要穿什么
红
内
衣
啊，从里面开始就全部要是红的，然后手上还要系一个什么红绳子，
对，
然后还要到庙里面去求一个什么，然后挂在景象上这样的，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有信仰啊，就会去布置这些东西了，就生怕哪一个是做漏了，也不去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的果效好不好， 而是想如果自己做漏了某一项，会不会就带来厄运了。就是这样的，因为就是对未来的不自知和对这个信仰的不确定啊，所以就盲目的去做这些事情。
是，
所
以寺庙里很多人在那里看着是虔诚的烧香拜佛，
对，
但他到底信什么，他信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，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的。
对对，他以为先做了再说，不做的话呢可能就没有什么抓手了。
对，
做了这个呢起码就能帮多少帮多少吧，充满功利的这个想法。
这个给到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就是如果我们的信仰也变成一种简单的重复的仪式，
对，
你比如说我就周日去做一下礼拜，
对，
我有事了就跟神去祷告求一下，
对，
我没事了我就不搭理他，
对对，
如果我们是这样子一种信仰的话，那我们跟世人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了。
是的是的，
甚至也有很多的基督徒说，我这个信仰嘛也就是跟所有信仰一样的，就是所有信仰都是与人为善的嘛，那我只要与人为善就好了。在他看来反而我们那些是形式，就是我们去教会敬拜神，我们每天读经祷告，在他们眼中这是形式，于是他们觉得我不需要形式的，我只要心里相信就好了，我只要与人为善就好了。这个话听起来没错啊，但是你知道你不去读经，你做的一些事情，你说的一些话，真的是符合圣经神的要求吗？你真的是在与人为善吗？
当然了，我觉得刚才列举的那些也是形式，但是关键是在这个形式里面，我们去与神交流的这个实质，
对，
这个形式是促使我们可以聚在一起，有更大的力量去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是不是？但如果我们也没有这个形式，也不去主动的与神交流，去建立这个信仰的话，那何从谈起你的身份是一个基督徒呢？
没错，还有人与生俱来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人都需要去敬拜的。你不去敬拜神，你说我不要敬拜神这个仪式，那你就一定会去敬拜别的。圣经上也讲了嘛，就是你的钱财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那里嘛。
对对对，
你的心不在神这个地方，你的心一定会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方面，比如说就在钱财上，
是是，
就在你的事业上，就在
你的爱好上，
对，你所爱好的某些东西上，你的心一定会扑在某一个方面，
是
因为这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，他本来就给人设计的这个敬拜的需要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本身的信仰也是需要思考的。就像是诗篇第一章第二节就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也就是说，神的话语都需要我们反复的去思想的。
对对对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我们就是第一次读圣经，可能就是知道它字面的意思，但是如果我们深究下去，我们通过自己的思考，或者是听一些牧者去分析讲解这一些经文，我们会不断地产生对这个经文的深刻的理解，
对，
是吧？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。
对呀，也许只是看到这个字我认识而已，但是这个字、这个句子、这个话语，它到底在表达什么？
对，
让我们去做什么，让我们怎么样行出来，其实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你根本就不理解，那你就也没办法去行得出来啊。所以呢，神的话语需要去思考，另外呢，我们在谈论一些真理的话题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去思想来分辨的。
是，
你比如说很多人他被异端邪说掳去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他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真理知识的储备，
对对对，
另外他也缺少必要的思考，哎，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信。我曾经去采访过一个，也是一个长者，他曾经就是信三俗，也是一个异端邪说，而且在信三俗的过程当中，他也被东方闪电，也是一个邪教，跟着也去信了那么一段时间。我在采访他的过程当中，我问他为什么就是这么轻易就跟随他们去了。第一个让他去信的那些人，都是他认识的，关系很熟悉，而且都是亲戚来着，他觉得这些人可信啊，我都对他们知根知底的，他们说什么，他们说好，那我就去跟着信呗。 他说再说我认字也不多，他们都跟我讲，那我就听他们讲的也挺好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你没有真理知识的装备，你又缺少思考的时候，那你就很容易就被别人给拉走了。这个长者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归信这个真正的信仰，是因为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接受这个信仰之后，就发现妈妈信的不对，妈妈信的是异端，然后孩子就费了好大的功夫，才把这个母亲从那个异端邪说里给拉回来了。
那还好有孩子的提醒，把他拉回来了。因为通常很多所谓的理论呢，它都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理论来包装着，让你听着也好像挺对那样的。
是，
就像蛇引诱这个夏娃的时候，他也说神岂是真说呢，说不一定死是不一定，他就是用似是而非的这种话语来包装着，你就没有思考。你应该把原话拿出来对比一下，
是的，
看他是在哪个地方动了手脚的。
对，所以我们在教会听到牧者说，每天我们需要灵修，我们所谓的灵修就是读神的话语，跟神去祷告，跟神去亲近，
是
需要我们反复的不断的跟神去祷告，求圣灵来带领我们。
是
其实这个过程，我们灵修的过程就是借着圣灵的帮助，帮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神的话语，
对，
让我们能够更好去深入了解神的话语。
对，
所以呢，一个真正的信仰，假如是没有经过思想，没有经过反复的琢磨，它不可能成为你自己的里面的真正的信仰。
我觉得这个思考和反复的琢磨都是要基于真正圣经里面的话语。
当然，
因为读经就是听神跟我们讲话嘛。那你会得着能力，而不是说我会天马行空的我自己搞一套，那个你就违背了这个基础了。
对，而且呢，没有经过思想的真理不是自己的，也会随时产生摇动。
是的，
当别人一个质问来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哑口无言了，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了。因为这个话语我根本就没有好好的想过，也没有扎根在我里面，那我就会轻易的就被别人给动摇了。
对对对，
在上了年纪的时候，使我们真正有智慧的，不是说我们人生有多么丰富的人生经验，有多么丰富的人生经历，而是说我们经过思考总结反思的人生，还有就是我们凡事有一个思考的好习惯，
对，
反复去思想神的话语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，明辨真理。
对对，
那接着今天这个话题呢，就是反复思考，也是提醒我们自己，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。我是唐曼，
我是杨丽，
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树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思想，总要经受，这律法树不可离开。